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之前我讲以次充好那期节目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清北门口卖鹅腿的大姐，在她和她的鹅腿走红的那段时间里，有人发现大姐卖的鹅腿上有绿色的不明物质啊，结果大姐说这是残留的葱汁儿。然后这些广大的学富五车但没什么生活常识的清北学子们对阿姨也是真爱，是吧？阿姨说啥是啥，一点也不怀疑啊，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有广东人怀疑这个成本啊，因为广东本地的鹅肉成本已经相对低一点了，但是一份鹅肉盒饭也要卖大几十块钱，而鹅腿阿姨卖给清北学子的鹅腿呢，居然只收十多块钱，这从成本上来说根本就划不来，对吧？当然了，清北学子们也根本不把这些质疑当回事儿啊，依然热爱鹅腿，依然拥护阿姨，他们坚持凡是鹅腿阿姨的名誉我们都坚决维护啊，凡是鹅腿阿姨的解释我们都坚决听从。可惜这个鹅腿阿姨非要去国贸卖鹅腿，有人就是不吃阿姨那套啊，觉得这个鹅腿不对就直接举报。有私调查之后证实了所谓的鹅腿确实是鸭腿假冒的，然后这个发律呢也是因为鸭肉变质了。事实上呢，不仅鹅肉在今天比较昂贵，在古代这鹅肉也不是一般人能吃得起的啊！而且纵观古代历史，鹅在古人生活文化中的地位可比鸭子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么古人和鹅有什么故事啊？咱们的老祖宗们又是怎么吃鹅的，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现在一提起古人的六畜啊，一般指的就是狗、猪、羊、牛、马以及鸡，是吧？这个六畜中呢，只有鸡属于是家禽，鹅则无缘榜单。但是考古研究表明，鹅其实很有可能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禽之一啊。大概在7000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驯化鹅的祖先大雁了。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大鹅这玩意儿不仅领地意识很强，而且战斗力爆表。是吧？属于是乡村恶霸，就连狗见了也要礼让三分。所以呢，人们也会让鹅干一些看家护院的任务。另外，由于鹅和大雁属于是同一个祖宗，人们有时候也会用鹅来代替大雁作为礼物相送。这个先秦时期的《礼记婚仪》记载啊，在结婚仪式中，新郎要拿着大雁作为礼物入门，行礼之后献上大雁啊，以此表示从女方父母手中接过新娘。这套流程呢又叫做殿宴礼啊，因为大宴非成行只成列，是吧？象征双方家庭长幼有序，知书达理。再有呢就是大宴往往成双入对，这个雌宴与雄宴一旦结合便是生死相随，不离不弃啊，这就很符合古人对妇女从一而终的要求。只不过呢受到季节的约束，除非是赶上迁徙的时候，否则人们很难找到大宴啊，再加上他们久居于高空之上，一般人很难抓到，对吧？因此呢，大雁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为了解决大雁难寻的问题啊，古人便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大雁的平替，也就是大鹅。而且当时人们就管大鹅叫书雁，于是更多的婚配仪式中，男方都是用鹅来做彩礼的。当然了，不仅只有婚礼上需要大鹅啊，在其他的社交场合中也需要鹅来做见面礼。在《史记》《庄子》等文献记载中，曾经多次提到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典故啊。今天很多出土的汉朝墓葬壁画以及砖画里，这个孔子见老子的时候，手里都是拎着一只家禽。在真实的历史中呢，孔子见老子的时候带了什么，并没有记载。不过呢，按照周礼的规定，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质为质；下大夫相见，以宴为质；上大夫相见，以膏为质。意思就是士人、下大夫、上大夫在会见宾客的时候要带着野鸡、大雁、羊作为礼物。那么这个孔子见老子的时候呢，两人都是低级别的官员，都属于是下大夫这个阶层，再加上考虑到孔子一生都要恢复周礼，是吧？所以可以推测孔子是带着大雁去见的老子。同时咱们前面也提到了，由于大雁不好捕捉，更多的时候都是用鹅来代替的，所以咱们也有理由相信孔子找老子问礼的时候大概率是用鹅当的见面礼，是吧？这大鹅呢不仅可以拿来当见面礼啊，也可以是老祖宗舌尖上的美食啊。只不过鹅肉这玩意儿在当时属于是这个蓝鳍金枪鱼、神户牛肉这样的顶级食材啊，只有那些有权有钱的阶层才能享用。 就比如西汉的桓宽，在《盐铁论》中就严厉批评了当时富人的穷奢极欲啊，表现之一呢就是春鹅秋雏，冬葵温酒，就是说这个春天的小鹅，秋季的雏鸡，冬天的葵菜和韭菜啊，这些都是极为奢侈的食品。到了魏晋时期呢，当时的人们觉得这个鹅的身上有贵族气质啊，于是乎社会上就兴起了一股养鹅的风潮，大鹅在人们的生活中就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再加上两晋时期世家贵族都喜欢服用五石散啊，这玩意儿是重金属，吃完了就中毒，中毒之后呢，人走路的姿势就变得狂放不羁，跟这个鹅走路的样子特别像啊，因此鹅就成了贵族们的宠物。不少文人雅士都愿意散尽家财换取一两只鹅啊，比如说历史上这个书圣王羲之爱鹅就爱到了痴迷的程度。根据史料记载，当时会稽有一个孤寡老太太养了一只好鹅啊，然后这个王羲之就派人想要花重金购买，但是老太太坚决不卖。听说之后呢，王羲之就准备亲自走一趟啊，好好的观赏一番，是吧？由于此时王羲之的书法已经是远近皆知了啊，老太太听说这么个大威要来，倒是显得有些诚惶诚恐了，于是赶紧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王羲之就说，听说你家的大鹅毛发光亮，精神焕发，我想仔细观赏一番。结果老太太说，刚才你吃的铁锅炖大鹅就是我养的那只啊，锅里面还有，想看你就到锅里看去吧。同时代的山阴县玉皇观有一个老道士啊，他非常想得到一本王羲之手书的《黄庭经》。这个老道士知道王羲之爱鹅，于是就精心养了一批大白鹅，然后每天就在王羲之郊游的附近放养。终于有一天，王羲之偶然碰见了这群大白鹅啊，惊喜之余呢，就跟老道士提出花钱购买，但是老道士却说，我的鹅是不卖的啊，不过如果你能给我写一部《黄庭经》，那么这些鹅就全归你了。王羲之一听，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种好事儿，是吧？于是立马答应了下来，花了半天时间写下《黄庭经》，最后拥鹅而归。随着民间养鹅的规模越来越大啊，人们也开始用鹅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比如当时就有像斗鸡一样的斗鹅，就是把自家的鹅放出去打架。东晋时期豪门桓家就养了几十只鹅啊，孩子们经常斗鹅玩，其中这个桓玄养的鹅打架总是输啊，这个让他非常气恼。既然自己痛苦的根源就是这些鹅，是吧？那么只要鹅消失了，自己的烦恼也就没了。于是有一天夜里，这个桓玄偷偷的跑到鹅圈里杀死了其他孩子的鹅啊。第二天人们看到这些鹅都缺胳膊断腿少脑壳的，连一个全乎的都没有，以为是家里闹妖精，准备拜黄鼠狼大仙了。而族中的长辈呢则更是担心，觉得这事儿是某位政敌的报复，所以赶紧派人将此事通报给家中族长，也就是车骑将军桓冲。桓冲听说后并不慌张啊，他告诉来人，这件事儿不值得大惊小怪，朝中的政敌也不会杀鹅来泄愤，这事儿八成是桓玄干的，你们回去问问他就行了。果然桓玄笑嘻嘻的承认了啊，他的这个小心眼儿与狠辣可见一斑，是吧？后来呢，这份狠毒被用在了政坛上啊，长大后的桓玄权倾朝野，大肆迫害政敌，而且还起兵造反，逼迫皇帝退位啊，最终兵败身死。除了丰富精神生活之外呢，这个鹅呢也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是吧？咱们前面提到汉代贵族富豪就爱吃鹅，是吧？到了南北朝时期呢，文人墨客养鹅其实也有食用的需求，因为在这一时期大家的共同理想就是炼丹啊，以图早日登天。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这些矿物质炼出来的小药丸百毒俱全，是吧？吃完以后严重的上天，不严重的也得嘴歪眼斜走路画圈啊。当时的人们都将这种情况称之为丹药中毒的症状，而在当时的人们眼里呢，这大白鹅是有仙气的解雅禽鸟，因此这鹅肉也就有了化解丹毒的神奇功效。所以王羲之当初写字换鹅不一定光是为了学他们走路，是吧？还有可能是未雨绸缪，要是哪天自己炼的仙丹药性太大中毒了，那估计王羲之还能趁着自己还清醒的时候抱着大鹅啃一口解毒。今天的人们都知道 鹅肉肯定是没办法治疗重金属中毒的，所以千百年来没有人会靠吃鹅肉来救自己的命。不过由于这些魏晋贵族们前赴后继的炼丹，夜以继日的吃鹅啊，倒是把鹅肉的烹饪技巧给练出来了啊，甚至说能吃上鹅就已经成了这些士大夫身份的象征。咱们就说这个东晋末期的权臣刘义啊，这位早年间出身门阀士族，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家道中落，但是刘义凭着一点祖上的余脉在徐州州府充任从事的官职。有一天刘义和几个朋友借这个州府东堂的一块地方练射箭啊，突然身为司徒左长史的宇越带着辽左耀武扬威的来到了东堂，也要射箭。这个领导驾临啊，刘义这一伙人呢理应退让，是吧？但是刘义就是赖着不走，他向宇越说，我们这几个都是落魄的人，能借此宝地在一起练射箭很不容易，还希望宇大人能见谅。这个宇越呢是司徒宇亮的曾孙，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啊，论家族背景比刘义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根本不把刘义放在眼里。跟刘义一起射箭的几个人呢都灰溜溜的走了啊，唯独刘义还留在那儿，硬着头皮挤在宇越一伙人里，偷个空隙也要射上几箭。中午时分，宇越一行人开始用膳，他们吃的呢正是烤鹅啊。这个刘义作为落魄贵族，只听过没见过，是吧？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大吃大嚼，自己在旁边流口水。于是等到宇越吃完走后，刘义差人厚着脸皮找过去，问能不能把吃剩的烤鹅留下来给自己。不料宇越板着铁青的面孔，根本不予理睬。结果刘义这个小心眼呢，被宇越这顿羞辱之后，刘义就开始对宇越怀恨在心了。等到后来刘义凭借战功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之后啊，就开始了对宇越的疯狂报复。后来刘义成了宇越的上级领导，他就以各种理由羞辱 PUA 宇越啊。没多久宇越的后背就长出了背疮，最后毒发身亡。此后二人的这段故事呢就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啊。这个唐代诗人孙元彦甚至还专门为这事儿做了一首诗，春暖江南景气新，子鹅至美救忠贞，与家除胜刘公困，魂服相宜也恼人啊，以此来提醒人们做人留一线，是吧？真的撕破脸了，谁都没有好果子吃。既然吃鹅肉是贵族的象征，那么自然是制作起来的成本越高，工序越复杂，就越能显示出身份，对吧？比如唐朝有一道菜叫浑羊墨乎啊，就是把不计成本这四个字儿刻进了骨子里。这道菜出自宋代陶谷的《清异录撰修门》啊，全文收录了唐代宰相韦巨源为唐中宗举办的烧尾宴时代。烧尾宴是唐代官员升迁新科进士及第的时候，魏皇帝和权贵举办的谢恩宴啊。如果办得不够奢华，不仅会被同僚耻笑，甚至还会影响仕途。而浑羊墨乎呢，就是烧尾宴里最有名的那道硬菜啊。这道菜的工序非常复杂，先要选一只肥嫩的羔羊宰杀处理干净，只留下完整的羊躯壳，然后再选一只鹅去毛去内脏啊，然后再往鹅的肚子里填满用这个顶级胡椒香料调好味的糯米饭，缝好口子，再然后呢把整只鹅完整的塞进羊的肚子里，缝好用文火慢烤啊，烤到羊肉焦香脱骨，油脂完全渗进鹅肉里才能出炉。烤好之后呢，整只羔羊直接扔掉，只吃羊肚子里的那只鹅啊。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吃那两口鹅肉，把羊当成了一次性烤炉，是吧？所有的羊肉其实都只是给鹅肉增香的佐料。而在唐朝呢，羊肉其实就已经是顶级肉食了，更别说用来调味胡椒了，在唐代那可是硬通货，贵比黄金，是吧？在这道菜里，胡椒直接用来拌糯米饭，相当于现在用法国黑松露或者鱼子酱拌米饭，简直是奢侈到离谱。这一口鹅肉下去，普通人家大半年的家底儿直接没了，这哪是吃鹅肉，是吧？这分明就是在吃钱。不过由于鹅肉中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而古人呢又常年以碳水为主，偶尔开荤，对着鹅肉大吃特吃就极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也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医学里常说的这个发物，是吧？这些发物里尤其属鹅肉的劲儿最大。 相传朱元璋的大功臣徐达晚年因为身患背疽，大夫特意嘱咐他不能吃发物。这个消息马上就被朱元璋听到了。这个明太祖晚年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找各种理由杀开国元勋，是吧？一听说徐达的病情后，就赶紧贴心的送去了一只蒸鹅。徐达看见蒸鹅，知道自己吃了肯定活不了，但是如果不吃，全家都活不了。于是，在太监凌厉的目光下，含着眼泪吃完了鹅肉料理，当晚就毒发身亡。这件事儿在正史里没有记载，都是来源于野史中的段子啊。事实上，徐达在开国元勋中算是结局不错的。他死后，朱元璋赠三世皆王爵，赐葬中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进入功臣庙。而且徐达的三个儿子也都在洪武时代过的岁月静好，没有遭到特别大的冲击。由此呢，可以断定这个故事对俄和朱元璋都有误解，是吧？首先是洗白了朱元璋，这老东西想杀功臣都是直接剥皮食草，顺带酒足消消乐的，根本犯不上用宋烧鹅这种扭扭捏捏的方式。再一个呢，这个鹅肉都是拿来补身体用的，是吧？所谓发物的说法纯粹是扯淡啊！结果因为这个段子流传太广，导致鹅肉的营养价值被人误会了上百年。其实朱元璋不仅不会给徐达送烧鹅，他甚至不会让手底下的大臣吃鹅。在当时，鹅肉虽然流行，但只流行于上流社会，成本非常高，普通的有钱人吃家禽，也就是吃鸡鸭啊，鹅绝对是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能吃的。所以吃鹅到了后面不仅仅是享受啊，而且还是用来攀比的工具。那么朱元璋作为泥腿子出身，规定了监察一类的官员不能骑马和吃鹅啊，目的是让他们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不过鹅肉的需求是市场决定的，对吧？靠政策禁止完全没用，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朝廷虽然不让吃鹅，但是大家私底下可以想办法。明朝嘉靖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就有过记载啊，王士珍父亲是御史，他自然不敢明目张胆的吃鹅，只能偷偷的吃鹅。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他把一盘鹅肉里放上鸭头、鸭掌，就可以对外说这是鸭子了啊。这般挂鸭头吃鹅肉的操作，跟今天挂鹅头卖鸭腿差不多，是吧？现在这个相声贯口报菜名的时候提到的烧子鹅，其实最早就是换了头和尾的鹅肉。啊，可以说这道菜能出现完全是政治原因。到了明代中晚期呢，这个朱元璋的那些组织都成了摆设，因此大鹅也就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了上等酒席的必备硬菜，甚至有了无鹅不成宴的说法。比如《金瓶梅》中就有好几次吃烧鹅的场面啊。有一回西门大官人给儿子摆满月酒，主菜就是以鹅为先，厨艺上来献小哥烧鹅，赏了5钱银子，比及歌凡五道，汤臣三献，戏文四折，下来天色已晚。这里的小哥就是分着割了5次鹅肉啊，每割一次就要喝酒品折子戏，一直吃到晚上才算完啊。由此可见鹅肉在明代人们饮食中的地位，对吧？说起来呢，在中国古代，鹅和鸭虽然都是家禽，但是两者在文化地位和民间意象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昂贵稀少的鹅不仅是一道人间美味，而且也是体现文人雅士的品味以及社会阶层的符号啊。而便宜的鸭子呢，则是老百姓的吉鸟。在科举时代，因为鸭字左边是甲，右边是鸟，是吧？而这个甲呢，代表着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在古代的民俗画中，如果画着一只鸭子游在芦苇荡里，那个寓意呢，其实就是一芦一鸭啊，谐音一路一甲，状元及第。今天清北学子们吃鸭腿也能吃出鹅腿味儿。从这点来看，可以说这个古今做题家跟鸭子很有缘了，是吧？而且鸭腿冒充鹅腿的事件呢，最搞笑的点在于那个鹅腿阿姨，说白了就是赌这些清北的天之骄子分不清鹅肉和鸭肉。本来忽悠心高气傲高学历的学生，他其实可以一直这么忽悠下去，对吧？恰好这个大学生年轻，身体也棒，稍微吃坏了肚子很快就能调节好。但是他儿子灵机一动，非要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开到国贸卖给打工人。 打工人可是不像双眼清澈的大学生这么好糊弄的，是吧？一口就尝出来，这不是鹅腿是鸭腿，然后不到三天就崩了。说起来呢，这件事儿其实也暴露出来，咱们中国顶尖学府的这些高材生们做题的智商确实高，但是对一些生活常识实在是太缺失了，是吧？不仅不认识鹅腿长啥呀，甚至还懒得搜一搜鹅肉的市场价。正如有些人说的那样啊，这事儿主要还是清北录取的广东学生不够多，但凡海淀多几个广东学生，这鹅腿阿姨早就被举报了。现在要是还要想挣清北大学生钱的，建议你们去学校门口卖假冒伪劣的鲤鱼背面啊，因为这是一道中原名菜，而这个清北两校呢，山河四省的学生又少得可怜，是吧？剩下的学生也吃不出好赖，所以保证您能大卖。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